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5月18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的7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美国在叙利亚问题上仍然有杠杆力量。海牙国际法庭即将就南中国海仲裁案作出裁决。专家说，中国自称获得的国际支持与事实相差甚远。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美国总统助理谈到奥巴马总统即将进行的越南跟日本的访问之行。印度流亡藏人纪念班禅喇嘛失踪21周年。香港多个团体跟政党星期三发起游行示威，要求到港访问的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倾听香港的真正民意。我们还探讨台湾新总统蔡英文5月20号就任之后台海两岸关系的可能发展。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来看今天的头条新闻。美国国务卿克里正在设法打消关于人们担心俄罗斯空袭一直是在帮助叙利亚政权从叛军手中收复失地，导致美国对付阿萨德的努力已经失效的这种想法。克里国务卿星期二在多国参与的国际叙利亚支持小组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总是有杠杆力量。他说，最大的杠杆力量就是阿萨德和其支持者，如果不对一个政治解决方案进行谈判，就将永远无法结束叙利亚内战这个事实。克里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斯图拉出席了联合国新闻发布会。克里阐述了国际叙利亚支持小组就如何帮助减少暴力和运送人道主义援助而商定的措施。他说，该小组一致认为，如果同意停火的一方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就将他们从协议中排除。也门外长称，与胡塞反政府军之间的谈判是浪费时间。也门政府退出了相关的谈判，称反叛人士对和平进程没有诚意，违反了停火协议，而且在利用停火的机会再度武装起来。自从伊朗方面支持的胡塞反政府军在2014年夺取了也门首都萨那的控制权之后，也门政府人士被迫逃到沙特阿拉伯，之后回到了也门的另外一个城市，港口城市亚丁，另设政府。沙特阿拉伯后来通过空袭的方式帮助也门政府同胡塞反叛人士之间争夺势力。联合国的一位官员星期二表示，国际间对也门面临的危机所展示出来的援助意愿异常的低。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在海牙国际法庭即将要就南中国海仲裁案作出裁决之际，中国加紧了外交攻势，而且还宣称越来越多的国家支持北京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不过，熟悉这个事务的美国高级官员说，中国自称获得的国际支持与真相其实相差甚远。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尝试在荷兰海牙的国际仲裁法庭预计很快会对中国与菲律宾南中国海主权之争作出裁决。中国一方面坚称不会理会这一裁决，另一方面却紧锣密鼓地展开外交行动，争取其他国家支持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和做法。外交部发言人陆康5月13号在记者会上宣布的一批北京自称支持中方立场的国家，都是那些远离南中国海但在经贸上相当依赖中国的国家。
近日，毛里塔尼亚和委内瑞拉政府也都分别发表声明，呼吁由直接当事国通过谈判协商方式来解决有关南海问题。我也愿意借这个机会呢，向大家介绍一下，加蓬外交国务部长最近呢也致函王毅外长，支持中方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
四月底，中国外长王毅到文莱、柬埔寨和老挝访问。访问结束时，他单方面宣布中国与这三个国家达成共识，认为南中国海问题应该由直接当事国通过协商加以解决。跟王毅同一时期在柬埔寨和老挝访问的美国国防部负责东南亚事务的副助理部长艾米·希尔莱特5月12号说，据他实地了解，这两个国家并没有跟中国达成这样的共识。他在出席在老挝举行的东盟防务高级官员会议期间，也没有看到任何国家出面支持中国。
Not everyone spoke up with a clear voice about their position on the South China Sea.
不是每个国家都站出来表明自己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但说真的，没有一个国家赞成中国认为仲裁无效、可以不受仲裁约束的立场。没有一个国家支持这种观点。但很多国家支持我们的立场，认为这项裁决具有约束力。
That it is binding.
中国、俄罗斯、印度。
此前，北京称今年四月，中国与俄罗斯和印度三国大使发表的联合声明，证明这两个国家也支持中国的南中国海立场。但是那项联合声明也没有称海牙国际法庭作出的仲裁不具有约束力，并且称三国承诺维护基于国际法原则的海洋法律秩序。
The other example of China,
美国国防部副助理部长希尔莱特说，从北京解读中印俄三国外长联合声明的方式可以看出，中国对外宣称自己获得的国际支持与真实情况相差甚远。
There's a very strong effort right now on the behalf of China.
中国非常努力地试图在该地区或一些国家之间营造一个看起来存在的共识，支持中国的立场。我认为他们正在采取全程紧逼的战术，并非常成功地借那项联合公报为自己做了宣传。但我想这样的宣传是不真实的。
5月16号星期一，阿富汗政府首席执行官阿卜杜拉访问北京，随后阿富汗成了北京所称的支持中方在南中海立场的最新国家。然而没有可靠的消息证实阿富汗政府支持北京不予理会海牙国际法庭即将做出的仲裁。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奥巴马将在本月出访越南跟日本，这两个国家跟美国之间有过沉重的历史。美国总统助理本·罗兹在星期二，也就是昨天，表示奥巴马总统这次的访问呢是具有象征意义，展示了美国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能力。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将于5月23日到28日访问越南和日本。美国和日本、美国和越南之间都曾发生过惨烈的战争，特别是奥巴马还将作为第一个美国在任总统访问二战中遭美国原子弹袭击的日本城市广岛。美国将如何处理与这两个国家的微妙关系？美国总统助理同时担任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的本·罗兹星期二在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主办的一个研讨会上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作为美国人应该为总统这次行程的象征意义感到骄傲，虽然美日之间在二战中发生了惨烈的战争，但是日本已经成为美国的亲密的盟友。虽然越战代价惨重，充满争议，但是越南也已经成为美国的一个伙伴。他说，
So I think it demonstrates the ability to recognize history candidly, and I think nobody could accuse us or either of those countries of not.
我想这显示了我们坦率承认历史的能力。没有人能够指责我们，这两个国家都没有紧盯着过去不放。你不一定要成为过去的囚徒，这也是总统世界观的核心。我们超越了艰难的复杂的历史，找到了共同的利益点。你如果看看越南与我们的商业、贸易、战略以及民间的合作，两国之间将进一步加强联系。这展示访问不是关于过去，而是关于未来的。
1945年8月6日，美国在广岛投下了一颗原子弹，造成14万人丧生。之后又在长崎投下另外一颗原子弹，原子弹被认为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1961年5月，美国派遣了100名代号为绿色贝雷帽的特种部队进入南越，开启了长达12年的越战。美军死伤惨重，给美国人造成了难以愈合的心灵创伤。 本罗兹说，现在还不确定奥巴马总统是否会与广岛核爆炸的幸存者会面，但是他说奥巴马会参观核爆遗址，并对战争带来的灾难进行反思。他说
But so I think as a general matter, he'll want to reflect on those issues. The terrible toll of war, the need to pursue war.
总体说来，他会对这些问题进行反思：战争的惨重代价，创造一个无核战的世界，领导者以及民众的需求，领导者在决策的时候应该考虑这些问题。
他说，从历史当中汲取教训，限制核武器的扩散，将核能力用于和平用途，是美国在处理伊朗与朝鲜核问题的基础。越南外交部的消息说，奥巴马总统将于5月23日抵达越南，比先前预报的晚一些。访问期间，他将与越南领导人就两国经贸、民间交流、人权以及安全领域的合作进行讨论。本罗兹特别提到，南中国海局势将是双边会谈的重点之一。在河内，奥巴马总统将发表有关越美关系的重要讲话，之后他将与越南领导人探讨今年内批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的重要性。此外，奥巴马总统还会会见东南亚青年领袖倡议、企业家等的代表。结束对越南的访问之后，奥巴马将前往日本的伊势志摩出席七国峰会。在此期间，奥巴马总统将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会谈，意在加强两国的同盟关系。按计划，奥巴马将对广岛进行历史性的访问。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俄罗斯指控美国在罗马尼亚的一个北约空军基地启用部分弹道导弹屏障是违反国际条约。日前，美约官员启动了在罗马尼亚的导弹防御体系发射台。罗马尼亚原先属于俄罗斯的势力范畴。俄罗斯随即强烈谴责这个举措，声称这个导弹防御系统是对该地区的威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经济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星期四，在罗马尼亚南部德维塞卢空军基地举行的启动仪式上，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伯格坚持表示，这座耗资8亿美元建成的导弹防御屏障，并不是要对谁构成威胁。
Missile defense is for defense。
导弹防御是为了防御，是防御性的，不会损害或削弱俄罗斯的战略核威慑。
美国官员说，这一导弹防御系统的设计目的是保护欧洲免受来自伊朗和北朝鲜的核威胁。莫斯科一直强烈反对建设这一导弹屏障。
我们认为在陆地上部署这种发射台违反了忠诚核力量条约的关键性条款之一，因此美国已经违反了该条约，这一点必须公开宣告，不需要提出额外的外交辞令。
很多普通的俄罗斯人也认为设在罗马尼亚的基地是对俄罗斯的威胁。
有人认为在罗马尼亚的基地所构成的主要威胁是，这其实不是要防御导弹，所谓的防御只是个幌子，这个基地要部署短程或中程导弹。在一些俄罗斯人看来，这是一个用于第一次关键性打击的基地，它部署在罗马尼亚就是要消灭普京。
但很多罗马尼亚人认为这样的基地有助于保护他们免遭俄罗斯的入侵。
现在北约的武装来给我们提供安全，俄罗斯人将不能再来这里了，他们不敢来了，我们现在自由了。
这个导弹屏障依赖雷达探测弹道导弹发射升空，并可以发射火箭在导弹重返地球大气层之前摧毁它。有人担心俄罗斯将部署武器，可以在位于罗马尼亚的北约基地发射导弹之前摧毁它。
这就是完全违反忠诚核力量条约了。
分析家们说，违反1987年签署的该条约可能在欧洲引发新一轮的核军备竞赛。该条约禁止许多种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印度东部山城达兰萨拉的流亡藏人在昨天星期二5月17号举办活动，纪念由达赖喇嘛指定的班禅喇嘛在中国失去音讯21周年。班禅喇嘛是藏传佛教当中仅次于达赖喇嘛的最有权威的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根敦切基尼玛1995年5月13号被14世达赖喇嘛指定为11世班禅喇嘛。同年5月17号根敦切基尼玛人间蒸发，下落不明，当时他刚满6岁。 藏人活动人士说，他被中国政府关押在一处秘密地点，中国政府指定另一名男童兼在诺布为新的11师班禅。藏青会、西藏妇女协会和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等组织在上达兰萨拉主要的广场联合发起给班禅喇嘛写信的活动，纪念根敦却吉尼玛失踪日。
我们聚集在这里，我们不知道他的下落，不知道他的住址，也不知道往哪里寄送这些字条。通过这些字条，我们试图让人们知道班禅喇嘛，我们试图告诉全世界他被绑架了很长时间，是中国政府强迫失踪班禅喇嘛，我们不知道他的下落。
对于中国政府指定的班禅喇嘛，许多藏人拒绝接受，认为他是冒牌的。根据藏传佛教的传统，寻找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需要由达赖喇嘛经过几年的时间确定，转世灵童所在地仅限于藏区。藏人担心中国政府会利用达赖喇嘛的转世问题分裂藏传佛教，因为在达赖喇嘛圆寂之后，在达赖喇嘛转世问题上，流亡藏人和中国政府可能会发生分歧。中国声称中国给贫穷和落后的西藏带来了急需的发展，而流亡藏人和人权组织指责中国没有尊重藏人独特的宗教和文化，还指责中国政府压制藏人。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下面我们来看看香港的最新消息。香港多个团体还有政党星期三早上发起游行示威，要求到港访问的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倾听香港的真正民意。而同时，张德江从星期二开始访问香港三天，他呢在湾仔会展中心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还发表主题讲话。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民间人权阵线、支联会、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职工盟、民主党、公民党、社民联等团体和政党的约1-200人，星期三一早在湾仔地铁站外集会，要求到港访问的张德江请听香港的真正民意，呼吁撤换特首梁振英，撤回干预香港特首选举的831决议，重启特首普选政改，释放所有政治犯等。集会人士随后游行前往举行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会展中心外抗议，要求直接对话，但在入境事务处大楼外遇到警方拦截，指令游行队伍改往划定的示威区，双方一度对峙，示威者强烈不满，警方曾几次举起黄旗警告不要冲击防线，游行人士后转往中环广场外的示威区。今晚应邀参加晚宴前酒会与张德江短暂见面的公民党党魁梁家杰议员对美国之音表示，张德江委员长周二抵港后表明来港目的是要听看讲，希望张德江能够多看多听香港的真实民意。他说
最主要就是他真的是可以在香港呢够多听多看
真实的民间的，
对了对了对了啊，可能他要突破这个梁振英的重围啊。
梁家杰表示今晚将借与张德江见面的机会表达泛民的几大诉求，传达民意。他说
主要我们会跟其他的泛民主派提出要撤换特首了，要重启政改啊，我也会啊代表公民党呢提出建立一个我们叫做港式会议的平台啊，会面的时间可能比较短呢，所以呢我只能够点题，在会面以后我会告委员长啊一个备忘录，会详细一点展述我们的论点。
多个团体和政党的代表相继在示威区发言，抗议中央对香港干预日益严重，铜锣湾书店人员失踪事件破坏一国两制，重申停止干预，梁振英下台，撤回831政改框架，重启政改等要求。示威的团体和政党批评警方无限扩大保安区并封锁湾仔的做法，指示威区远离会展中心， 无法让示威者向张德江传达市民的声音。这次示威的发起者民阵召集人岑子杰表示，他们示威就是要让北京听到港人的真实声音，但港府的保安安排只会让张德江偏听偏看。他说，
如果把我们反对的声音都赶出去，他是偏听；要把我们的标语都拆掉，他是偏看。如果他们是来香港，还是要选择偏看偏听，他干来香港干嘛？我觉得这是香港警察、香港政府、县委给中央不想让他尴尬的做法。我们今天晚上6点到8点在这里有一个集会，我们已经邀请了张德江来这里，我们拜托了个议员将我们的邀请信给张德江。
民政署的代表到示威区接收请愿信，但多次表示会将信件转给部门，无法承诺能交到张德江手上。示威者表示拒绝，当场焚烧请愿信和其他一些标语牌以示不满。香港警方派出大批警察在游行沿线和示威区戒备，上午的抗议活动和平结束。这些团体计划晚上6点到8点张德江在会展出席晚宴时再举行示威。由于星期二有人在网上呼吁市民前往会展中心冲击警方防线，警方除表示将果断处理任何可能冲击行为外，更派出数以千计的警员，采取特别严密的防范措施。亲中团体爱港之声的几十人也在中环广场示威区集会，用喇叭放红歌，少数人挥舞五星红旗。有爱港之声集会者挑战示威人士分裂香港，双方指骂，警察分隔开两批人士。属于香港温和民主派的民主思路召集人、前国民党议员汤家华大律师星期三早参加港台节目，认为中央能与泛民代表会面，无论从什么角度看都是正面的，但他批评警方所设保安区大到离谱，示威区连酒店门口都看不到，指警方要检讨安排可能违反基本法所保障的市民集会权利和媒体的采访自由。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深圳公安部门按照上层的命令，制定了针对维吾尔人采集信息的计划。维吾尔人权益组织认为，此举表明中国政府继续执行内控维吾尔人的政策，这种政策不仅是伤害到维吾尔人，也会给汉人带来恐慌。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的报道。
深圳公安局下属东门派出所的一张维族人员信息采集表日前流传到海外，表格要求所有进入派出所辖区的所有维吾尔人，无论来自中国大陆的哪个省份，都必须如实的填写。对于这份表格的真伪，美国之音致电深圳罗湖分局东门派出所，希望核实有关情况。值班民警证实确有此表，他说，
所有的维族人到咱们深圳来啊，都要填这个表格，是有这么回事吗？
要登记，要登记，就维尔族。
哦，其他族不登记是吧？
对，维尔族的。
为什么只有
新疆维尔族的？
为什么只有维族人要登记呢？我想问一下。
好像是这上面有这规定的，有没有？
啊、哦，上面的规定是吧？不是自己所里面的规定是吧？
不是。
哦，那北京的规定。
好像也有的，是全国的吧。
这份单页表格上的事项包括本人文化水平、婚姻状况、工作情况等。四分之一的篇幅要求介绍同行人的情况，例如与同行人的关系和联系方式等等。备注部分则要求接待维吾尔人的单位登记造册，有关信息要上传并交派出所警务室备案。针对深圳东门派出所的这份维族人员信息采集表，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对美国之音说，
我认为呢，这是个典型的针对维吾尔的一种敌意心态，敌意心态纵容当地呢 来出示一些这些变态的这个政策。由于这个官方的这个高调的这个针对维吾尔人的这个敌意宣传呢，有心和无心的呢，一是增加了对于维吾尔人的歧视，二是呢也增强了当地人的一些恐慌。
迪里夏提认为，深圳当局奉命执行的这种填表制进一步分化了其他民族与维吾尔人的关系。他说，据了解，北京和上海都有针对维吾尔人的防控措施，深圳流出来的维族人员信息采集表并不十分令人意外。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台湾的消息。台湾最新出炉的一项民调显示，有超过 54% 的受访民众认为即将就任的新总统蔡英文在就职演说里面不必承认九二共识。有台湾学者表示，民众对九二共识没有感觉，甚至认为九二共识对台湾是一个威胁。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当选总统蔡英文星期五就要宣誓就职，在他就职演说中是否应该提及九二共识，是台湾不同党派以及国际社会所关注的焦点。而有资料显示，对台湾多数民众来说，蔡英文总统就职演说无需承认九二共识。台湾智库星期二公布的民调显示，尽管中国坚持蔡英文520就职演说中应该公开承认九二共识，否则台湾与中国的关系就会恶化，但仍有 54.3% 的受访民众认为台湾总统就职典礼不需要公开承认九二共识，同时有 30% 的民众认为应该。南华大学助理教授王思维认为，多数民众感受到的是中国在九二共识下透露出来的威胁感。他说，
他们已经很清楚地表示说，两岸之间对他们来说最大的价值叫做统一，可是对台湾来说，台湾人民希望的是两岸之间最大的价值是和平。中国是把统一放在和平上面，可是这个是完全违背台湾人民的期待。
台湾民进党籍立法委员李俊毅说，马英九政府的亲中政策没有得到多数台湾人的信赖。他说，这八年来，马英九总统强调的一定要坚持九二共识，两岸才能和平发展的说法，证明是失败的。这次民调结果显示，仅有 13.6% 的民众同意坚持九二共识，两岸才能和平发展这一观点，而 50.9% 的受访者不同意。李俊毅说，
台湾人民现在并不认为一定要接受九二共识才可以两岸和平发展，那所有的政策也不应该在这样的前提下做所有政策的论述，说或做所有政策的导引。那台湾最大的问题其实发生在这里。
有关陆客来台的调查问卷说，如果陆客大量减少，为避免台湾观光业受到冲击，新政府应该接受九二共识的要求，还是就此开发其他国家的客源，以降低对中国的依赖？13.5%的人同意接受九二共识，而78.1%的人希望开发其他国家的客源。另一个问题问，如果需要增加海外观光客，希望多增加陆客人数，还是要多增加大陆以外其他国家的观光客人数？6.6%的受访者赞成增加陆客，而高达85.1%的人希望增加外国观光客。台湾智库副执行长、前民进党总部国际事务部主任赖宜中对美国之音表示，台湾人欢迎陆客来台观光，但是最近几年台湾人对陆客整体印象产生了负面观感。他解释说，有些具有官员背景的人或其亲属来台，那种颐指气使、盛气凌人的态度，实在没有给人留下正面的印象。这次民调的议题还包括对马英九政府的评价， 蔡英文上任之后的议题评估、国会表现与政党评价、台湾外交如何参与 WHA、 冲之鸟对策等共六大部分17个问题。这次调查以年满20岁的台湾民众为对象，随机抽样电话访问，2016年5月12日至14日进行，共完成1096份有效样本，抽样误差为正负0.0%。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在后天，也就是5月20号，台湾就要进行第三度政党轮替，新总统蔡英文当天宣誓就任之后，也就马上发表就职演说。那么就职演说里面的内容到底是如何回应北京对九二共识的坚持呢？还是说520之后台海两岸关系会有如何的进展呢？或是发展的状态呢？都相当的令人瞩目。有分析人士认为，未来台北跟北京之间可能会有一段冷淡的观察期，不过呢，不一定会比目前这段彼此试探底线的期间更为紧张。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在民进党政府即将全面执政的前夕，美中两国外长星期一互通热线，确认彼此对台湾议题的立场。中国官方新华社说，外交部长王毅在电话中告诉美国国务卿克里，希望美国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妥善处理台湾问题。克里则重申，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不支持台独。尽管北京近来不断通过党媒、官媒、官方学者发出信号称九二共识是蔡英文就职演说的必答题，不过许多外国和台湾学者专家和民进党人士都认为，蔡英文不会在演说中提及九二共识，只会承认九二会谈的历史事实。美国戴维森学院东亚政治学教授任雪莉说，在蔡英文发表就职演说前，中国必定尽可能对他施压，但520之后，北京不一定会对蔡英文有更严厉的作为。
You know, Beijing right now, they have no incentive not to take the hardest...
他们没有理由不对蔡英文采取极尽强硬的立场，他们要压迫他给出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所以虽然他们现在说的话和将来他们会做的事有关联，不过我不认为这两者是一模一样的。意思是说，在他们听了他的就职演说之后，他们才能决定下一步要做什么。我无法说那会是什么，但我想他们不一定在能够影响他就职演说的机会过了以后，会对他采取更严厉的立场。
The opportunity to influence her speech is past.
任雪莉说，蔡英文能够在这次选举中大胜，就是因为他比其他候选人更能抓住选民对台湾与中国互动的平衡点。他和台湾选民都一样非常实际，不会推动台湾走向法理上的独立。
I think what this election really was about was...
我认为这场选举是关于各候选人如何在对中国大陆过度依赖和对中国保持遥远距离或挑衅，在这两个选项中保持平衡。而蔡英文能够大胜，就是因为他找到他的对手没有找到的适度平衡点。
Was that she hit that balance in a way that her opponent did not?
在蔡英文担任陆委会主委时期，曾经是他副手的台湾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教授黄介正也认为，520之后，台北与北京的关系自然不会和国民党8年执政期间一样热络，双方会有一段非常冰冷的观察期，但习近平有许多内部问题需要处理，不会急于对蔡英文出手。
我觉得会有一段非常冷冰冷的观察期，不会马上出手，因为中国大陆要非常谨慎。主要原因是什么？因为这个打贪啊、倡廉啊、还有整党整风啊，这些东西已经在大陆的干部级啊，还有军界也有一些累积的仇怨。那么，所以处理不好台湾问题。会给这些被打击的人太方便的借口来挑战习的权威，所以我觉得 习还有他身边人应该会非常谨慎来处理这个台湾问题，不会让他成为一个爆点，然后让党中央也很难处理。
星期二，被认为是亲绿营的台湾智库发布2016年台湾第三次政党轮替民调，结果显示有过半数受访者认为蔡英文无需在就职演说中公开承认北京再三坚持的九二共识，也有过半数受访者不同意两岸必须坚持九二共识才能和平发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玉港、任玉阳的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好，接下来为您播报一组新闻。首先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美国总统大选的最新情况。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前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朝着确保获得本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又迈进了一步。肯塔基州星期二举行初选，希拉里·克林顿在党内的初选当中获胜。民主党初选是按照得票比例分配代表人票，因此最终选举结果并不重要。两位参选人几乎平分肯塔基州的代表人票。地处美国西北部的俄勒冈州星期二也举行了初选，桑德斯获胜。桑德斯必须赢得所剩各州初选的大约 85% 的代表人票，才能够超越希拉里·克林顿。而到目前为止，他只在佛蒙特州以这样大的优势获胜。6月4号还有6月5号，维尔京群岛以及波多黎各将分别举行民主党初选。6月7号，民主党初选将在6个州举行。星期二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希拉里·克林顿和共和党推定总统候选人川普的支持率分别是 48% 和 45%。美国参议院星期二批准了拨款11亿美元用于抗击寨卡病毒，这个数额比白宫要求的19亿美元要少得多，可是呢，比国会众议院考虑的数额多出几乎一倍。共和党人控制的参议院星期二以68票赞成、29票反对通过这项拨款案子。当时美国卫生官员警告说，寨卡病毒可能传播到美国大片地区。通过蚊虫传播的寨卡病毒可以导致灾难性出生缺陷，并且与一种神经衰弱症有关。国际奥委会宣布31名运动员可能被禁止参加今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奥运会，这可以说是对奥运会兴奋剂欺诈的一次重大打击。之前这些运动员在2008年奥运时的采样进行重新检测之后显示违禁药物阳性反应。国际奥委会说已经开始对来自12个国家的这31名运动员进行处置，他们在北京奥运会上参加了6项体育比赛。国际奥委会说，测试的重点是那些可能在8月参加里约热内卢奥运会的运动员。国际奥委会在其网站上发表声明说，所有这些违反兴奋剂规则的运动员将被禁止参加奥运会。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在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目前中国跟俄罗斯的关系不断在密切发展中，不过呢，苏联在中国文革时期是中国最主要的敌人。当年的苏共领导人对毛泽东发动文革感到意外，分析人士说，俄罗斯社会到目前仍然对毛泽东印象恶劣，而且红卫兵这三个字呢是俄文中的贬义词。俄罗斯媒体很少提到50年前爆发的中国文化大革命。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尽管没有苏共的帮助，中共当年很难夺取政权，但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独裁者斯大林去世之后，中苏之间的矛盾分歧开始不断扩大。到50年前爆发文革时，苏联已经成为中国最主要的敌人。文革高峰期间，北京的苏联大使馆前的街道被改名成为反修路，那里爆发过大规模的反苏示威活动，砸烂苏修狗头。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是中国文革年代的常用词汇。 长期研究中国问题的俄罗斯学者贝格尔说，莫斯科当时把红卫兵在苏联北京大使馆前的示威看成是法西斯行动，但苏联并未采取报复措施组织在莫斯科的中国大使馆前抗议。不过毛泽东发动文革让苏共领导人非常意外，因为当时苏共对中国政局的研究判断是，即使没有文革，毛在党内的地位不会受到威胁和挑战。苏联当时出版了大批的宣传资料批判文革和毛，直到今天俄罗斯社会仍然认为中国的文革是非常邪恶的事情。贝格尔说，中苏关系文革之前就已经开始恶化，文革时毛公开把苏联当成敌人，文革后期中国还同美国结盟共同对抗苏联，苏联当时最担心的就是中国的入侵。贝格尔说，从双方的角度来看，当时的局势非常紧张，我们不知道中国会干什么事情，毛将做什么，以及文革对苏联将会有哪些冲击，因此苏联在边境地区部署了非常庞大的军队，当时的局势极其可怕，有的分析甚至说双方会爆发大规模的战争，甚至是核战争。中国问题学者拉林说，文革爆发前两国都同意以黑龙江主航道来划分双方边界并达成了协议，但文革时以及毛有关苏联霸占领土问题的谈话让赫鲁晓夫改变了主意，他要求苏联最高苏维埃不批准边界协议，这为1969年的珍宝岛武装冲突埋下了伏笔。拉林说，毛的谈话之后苏联又返回到原来的立场，坚持边界线不以黑龙江主航道来划分，而是像以前那样靠近中国一侧的黑龙江岸边，因此苏联继续派遣边防部队到珍宝岛巡逻，这被毛利用，在珍宝岛设下了埋伏，后来就爆发了那场著名的边境武装冲突。拉林说，文革之前毛所发动的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运动在苏联受到批评，如果毛真正关注当时的中国民生并重视经济，就不应该使两国关系恶化。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文革爆发时他正在读大学，他记得苏联著名的鳄鱼讽刺漫画杂志上经常有许多嘲讽文章红卫兵和毛的漫画，当时苏联和东欧共产党国家的一些刊物上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同当年希特勒向数十万支持者发表演讲相提并论，当时许多人仍然对二战的情景历历在目，把毛泽东比喻成为希特勒所传递出来的信息非常强烈。尼克里斯基认为，当时苏联社会已经知道斯大林政治迫害和古拉格，因此苏联官方的宣传仅从对自己有利的角度批判毛和中国文革，比如并不特别批判中共政党，而是把毛渲染成为马列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而且不提中国文革中的暴力和大规模的政治迫害。学者拉林说，目前并不知道中共执政后包括文革在内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被迫害的人数，很难把文革政治迫害的规模与斯大林的大清洗相比较。他认为希特勒的大屠杀和斯大林的大清洗是有计划地肉体上大规模消灭人类，而中国的文革与之相比虽然较轻，但政治迫害的本质基本相同。贝格尔说，纳粹屠杀针对犹太人和吉普赛人，但斯大林的古拉格和中国的文革却是针对自己的民族，但是他认为中国文革政治迫害的规模要超过斯大林的大清洗，而且至今以及未来很长的时间都会遗留影响。贝格尔认为，不认真反思文革将影响阻碍中国社会的前进，但中国未来已不可能再次爆发文革。拉林说，年轻一代人的叛逆和好动心理当时被毛看中和利用，这是文革中出现大量的暴力。他认为文革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一页，但庆幸的是 中国已经走出文革阴影，特别是改革开放让中国取得了意想不到的经济成就。尼克里斯基认为，普京执政下的俄罗斯年轻一代日益封闭，而且排斥外来，特别是西方文化，俄罗斯社会越来越有爆发中国文革的迹象，而红卫兵一词已经被俄语直接拿来当作贬义，现在被时常引用。尼克里斯基说，红卫兵在今天俄语中的意思就是城市小流氓，他们拥有某种特权，能从事暴力和破坏活动，比如亲克里米林宫的一些青年组织有时被人们称之为红卫兵。尼克里斯基说，苏联时代和苏联教科书中对毛和文革的批判影响几代俄罗斯人，许多俄罗斯人仍然认为苏共曾经大量援助中共，中国至今仍未完全偿还苏联的债务。尼克里斯基说，他几年前去中国时才第一次见到小红书，也就是毛语录。与西方一些左翼人士崇拜小红书不同，苏联当时把小红书看成是毛愚弄中国民众的工具，予以嘲笑。文革爆发50年之际，俄罗斯媒体极少发相关的报道。学者贝格尔说，文革期间是两国关系中不光彩的一页，俄罗斯人的特点是尽量忘记不愉快的事情。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总统奥巴马将在5月22号到越南访问。越南曾经是美国的敌人，美国曾经在越南驻军50多万，并且与这个国家进行过苦战，冲突严重分裂了美国的社会。越战结束40多年之后，那场战争仍然在很多人，特别是参加过那场战争的老兵当中引发争议。越南战争峰会这个活动日前在位于德州首府奥斯汀的林登·约翰逊总统图书馆举办，很多越战老兵在峰会上跟前政府官员、战争抗议者还有战地记者们聚在一起，他们回顾了那场战争的得失过错。下面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库斯从休斯敦发来的报道。
这首歌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没有责备参战的士兵，我一直在说责备参战士兵就像责备救火的消防队员一样。
老兵们对越战是否师出有名以及是否有胜算有着不同的看法，但他们都觉得那场战争极大地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That's hard to think that
很难想象我们输是因为我们只是不想赢，我现在仍然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不想赢。
And I still don't quite understand why we didn't want to win.
这种情绪在曾经的南越士兵中更为强烈。前南越军队上尉迈克尔·杜就是其中之一。
尼克松总统承诺，如果共产党军队再打过来，他会用一切方式帮助我们，无论如何都会帮助我们。
但作家罗伯特·申坎说，美国人当时已对这场战争感到厌倦。政府的文件显示，决策者们已经知道这场战争赢不了。
目前有大量的历史记录都有记载，鉴于当时的环境、当时的政治与社会环境，获得军事胜利的想法是不可能的。
当时美国政策的总设计师是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很多批评人士认为，基辛格因建议尼克松总统轰炸越南中立的邻国柬埔寨而犯有战争罪行。基辛格表示，北越有4个师被派往柬埔寨，实施轰炸行动正当合理。
在尼克松就任总统的第3个星期，他们开始了进攻，每周都有多达500名美国军人阵亡。
500 up to 500 Americans were killed.
越南战争峰会在林登·约翰逊总统图书馆举办。约翰逊总统使美国对越南战争的介入升级。约翰逊总统的女儿露西·贝恩斯·约翰逊表示，现在是治愈伤口、互相理解的时候了。
All of us.
或许我们所有人都是真的凭着我们内心的信念，尽力为我们的国家做正确的事情。
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奥巴马总统此次访问越南，也象征着双方正在治愈越战给彼此带来的创伤。 克里曾是位越战老兵，之后反对越战。他表示，美越关系是曾经的敌对国家如何重新携手的模范。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库斯休斯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在中国大陆，有一个始于网络平台的民间公益组织，因为一份善心，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们向流浪、生病、被虐待和忽视的弱童伸出援手。可是呢，这个民间慈善义工如今却陷入了内斗。业内人士说，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渐渐有了框架了，可是呢，还是缺乏规章上的细节。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伦的报道。
2013年6月，作家陈岚在见到南京幼童李梦雪、李彤饿死的新闻后，萌发了开办一家儿童庇护场所的想法。同年8月，上海静安区小希望之家青少年关爱服务中心正式注册成立。据创办人陈岚称，截至今年初，共有33名受虐儿童、27名重症儿童得到了该中心的救助，还有325名困境儿童接受了中心的走访、调查和帮助。这期间，小希望迅速成长扩大，想要尽己之力的志愿者也越来越多，而矛盾也出现了。今年1月，该组织理事会的几名理事共同将陈岚告上了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请求法院判令陈岚移交小希望之家全部资料和资产。是什么原因让一个处于上升期的中国民间慈善组织至此内讧停摆的地步呢？陈岚今年1月在一封网络公开信《告别与涅槃，请允许我们这样重新开始》中表示，矛盾始于理事们之间的救助方向产生了理念上的差异。状告陈岚的几名理事之一的藏伟胜则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更多的是在财务问题的处理上产生了意见。小希望成立之初组成了5人理事会，投票通过章程，并选举陈岚为理事长，负责日常总体管理事务。藏伟胜说，
是这样的，因为那个最开始成立的时候呢，本身第一个呢，我们是经验方面也是确定，因为我们这里大多数人的话呢，也都是第一次开始做这种机构性的这种公益啊，参与这种公益组织，所以的话呢，对这样的一个组织的就是很多的具体运作中的一些问题的话，缺乏一些那个意见。
他表示，当时理事会的架构和章程都很清楚，确认理事会为最高决策机关，其决策必须获得执行。然而，为了提高办事效率，同时因为创办人陈岚付出多、热情高，理事会出于信任，授权他总体负责，理事长、法人代表、执行长等职务都由他一人承担。藏认为，这也是导致此后该机构一人独大局面的一个原因。藏伟胜对美国之音记者表示，陈岚任用其没有合格证件的助理负责财务，这一举动最开始因为事态紧急被大家理解和接受，但鉴于机构规模的扩大，2015年4月，理事们提出要聘请专业的财务人员，遭到陈岚强烈反对。他说，从此他们开始关注机构内部事务的细节。藏伟胜认为，陈岚在整个过程中已经养成了独自决策的习惯，即使表面上不反对一些理事会决定的事情，在执行时却拖延，导致效率低下，爆发很多问题。对于这样的指责，陈岚表示否认。他通过文字向记者表示，一年的时间里，他辛苦地将机构做大，几名平时不怎么投入的理事则要求全盘控制机构，利用章程的漏洞投票，要求他交出机构。因为他的拒绝而引来了对方的污蔑，说他贪污等等。陈岚说，由对方主导的在2015年间先后共进行的4次审计结果都显示他没有财务方面的问题，但对方不承认审计结果。陈岚感叹称，我个人遭到的煎熬已不算什么了，一个颇有生机的儿童庇护所就这样残了。双方都表示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藏伟胜指出，机构的内部矛盾也让很多热心公益的志愿者的热情受到伤害。他说，
很多以前参加公益的话都是一腔的热血过来，但是没想到的话呢，会出一些这样的我们认为是违背公益的事情出现。那么出现了以后呢，又无法获得一个尽快的处理、尽快的解决，导致呢这个整个局面呢越来越差。这样的话呢，也对很多人的心理上也造成很大的伤害。
从小希望内部出现矛盾至今已有大半年的时间， 为什么问题迟迟没有得到解决呢？这期间，小希望经历了两届上海市静安区民政局的领导班子。臧伟胜称，他们都对小希望的事情花了很多的时间与精力，进行开会、调解等。然而，主要的障碍出现在政府部门与民间公益组织的关系上。臧表示，民政局并不认为其是小希望的完全管理单位，他们只负责审核、注册、监督等。臧伟胜说，
所以他说小希望既然内部的这个纷争的东西应该是一个内部解决的啊，就是并不是所有的事情全部是靠着政府来解决，所以政府的话它是有一个明确的边界的。有些还有一个呢，就是有些规定呢，我们发现它并不完善，比如说我们对这个整个机构的这个法人代表的这个更换，我们发现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啊，政府部门这边就是以前的条文呢没有明确的规定，那么从民政局这边做法呢，它就只能照着以前惯例怎么操作来操作，那么就出现了一个悖论，导致这个事情就是变更不了。
近年来，中国民间公益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壹基金发起的中国民间公益透明指数项目，2015年度报告共包括了1738家民间公益组织，为历年来的数量之最。
好，我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待会儿北京时间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我们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致力于保卫盟国，并在亚太地区部署了对抗区域导弹威胁的美国军队。主管军控核查及履约的美国助理国务卿弗兰克·罗斯说，很清楚该地区最大的弹道导弹威胁来自朝鲜，最近的一次是在4月15日至28日期间，朝鲜发射中程弹道导弹但是失败了。4月23日，朝鲜试射潜射弹道导弹也失败了。3月11日至18日，朝鲜成功发射了短程飞毛腿导弹和蠕动型中程导弹。朝鲜拥有数百枚中短程弹道导弹，可以用于打击位于朝鲜半岛和日本的目标。利用弹道导弹技术进行的发射显然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多个决议。美国和日本拥有该地区最紧密的导弹防御伙伴关系，为了支持日本防卫和驻日美军，美国在日本部署了宙斯盾弹道导弹防御军舰和爱国者导弹。日本目前部署了4艘金刚级宙斯盾驱逐舰，正在将已有的2艘爱宕级驱逐舰升级，使其具备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并计划再购买2艘拥有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爱宕级驱逐舰。日本还为大范围预警雷达网配备了24个爱国者导弹连。美国和日本正在密切合作，开发标准负3AA型拦截系统。该系统将于2018年如期交付。至于韩国，美国目前部署了爱国者导弹，用于保卫驻韩美军和韩国人民。韩国也通过自行研发的综合防空和弹道防御系统，加强了自身的导弹防御能力。助理国务卿罗斯表示，美韩同盟可以利用更多的高层导弹防御能力，应对来自于朝鲜射程得到延长的飞毛腿导弹和蠕动中程导弹的威胁，这就需要终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或被称为萨德系统。美国与韩国已经正式开始讨论部署该系统的可能性。如果萨德系统部署在韩国，将只用于抵御来自朝鲜的弹道导弹威胁。面对朝鲜不顾联合国禁令发射弹道导弹和进行核试验，美国继续致力于保卫我们的盟国和军队。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